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4月8号星期三，美伊达成停火两周的协议，这个消息引爆了市场。压抑了这么久，美股终于迎来了一次暴力反弹，这一大涨使得五天前预测的 V 型反转立即完成了。美股大盘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V 型结构，标普指数今天大涨 165.96 点，涨幅 2.51%。 我把指数瞄一遍，一个 V 字出现了，我猜测 V 型反转又一次猜中了。 V 型反转不是预测来的，是猜的。我在想，为什么美股总是不断的会出现 V 型，那是因为 V 型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图形。那些能够准确预测的头肩底啦、双重底、三重底图形，在美股大盘很少出现，因为当这些形态出现的时候，底部就会非常清晰，做多的胜率非常高。如果说多头胜率非常高了，就说明空头的失败概率也是非常高。美股多空双向交易，没有人会当冤大头。最后市场进化出了一套公平的办法，就是随时拉个 V， 大家都无法预测，敢干就干，吓跑的就下车，反正愿赌服输。有观众在油管评论区说道，赌博啊，那赌输了怎么办？是的， V 型就是赌。我每次预测 V 型都是说我猜就是要 V 型反转，以前是这样的，未来也会这样。幸运的是以前基本上都猜对了，美股就是喜欢写一个大大的 V。 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617.15 点，涨幅 2.8%， 涨幅可观，是一天暴涨的行情。图形上看也是 V 型，但今天受到120日均线压制，收盘是一个阴线，美中不足。科技股如果不能高举高打，美股顶多高位震荡，科技股如果恢复了强劲格局，美股就可以再创新高。美伊只是技术上停火，双方谈判诉求还差得很远啊。现在这些人是翻脸比翻书还快，股市也上窜下跳，短线投机的情绪化严重。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率领代表团于本周五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进行谈判。伊朗方面今天表示，伊朗对美国不信任，承诺的事儿屡次违约。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明确表示，伊朗十条建议是谈判的可行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提案中的三条已经遭到违反。这三条是，以色列还在打我小弟黎巴嫩，这是对十条中的第一条，再包括黎巴嫩及其他地区在内的所有地方立即停火的建议。一架无人机入侵伊朗领空，违反了禁止进一步侵犯伊朗领空的条款。第三条是美国人否认伊朗浓缩铀的权利。伊朗议会发言人表示，还没开始谈就违反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双边停火或谈判是不切实际的。显然以色列还没打够，停火协议后仍袭击黎巴嫩，这是伊朗资助的小跟班。另外伊朗也没闲着，沙特的东西走向输油管道被无人机袭击，目前这条输油管道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线路，可以将沙特在波斯湾这一头的石油输送到红海，然后从红海经曼德海峡出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日产量达788万桶，已满负荷运转。这条输油管道既不增加运输的天数，也不增加什么成本。但是停火协议之后，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输油管道，沿线一处泵站遭到袭击，损失仍在评估中。作为暂时停火的方案之一，川普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要立即安全的重新开放也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过去24小时只有11艘船通过了海峡，开战前平时通行量是60，所以流量还是低了很多。而且本来战前是免费通行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搞成了要收费。伊朗正在考虑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征收一桶石油$1的费用，要求用加密货币支付，如果船是空的则免费通过。单单这一项，根据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 平时每天通过海峡的石油有2000万到2100万桶。如果1美元一桶，伊朗和对岸的阿曼可以坐着天天数钱，一年串收80亿美元啦。伊朗经济学家还提出更大的方案，就是把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各种商品全部纳入收费范围，可以一年串收600亿美元。加密货币支付可以在伊朗审核通行材料批准后立即到账，并且不受经济制裁和美国没收，是伊朗搞钱的一条快速通道。伊朗十条谈判基础对川普来说是一个挑战，如果他口了，那么伊朗将得到比战前更多的实际利益，光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零成本收费就赚翻了，其他国家那可不得骂死。美国和伊朗在战争中都说赢了，就全球所有人来一桶1美元支付战败国赔款呗。所以历史要怎么改写实在无法预测。川普说要和伊朗联合经营霍尔木兹海峡，真是有生意头脑。因为双方谈判诉求有巨大的不同，第一轮谈判谈成的概率非常低，资本市场完全是高兴得太早了。接下来两天的剧情有可能是压根儿没见面，直接掀桌子，反正巴基斯坦的鸿门宴也不怎么好吃。也有可能万斯去吃了顿咖喱大餐，回来不满意就继续打。历史上美国对外规模比较大的战争，谈判一次就成功的实在屈指可数。朝鲜战争中谈判谈了575次，谈了2年多。越南战争中有几百轮谈判，谈了近5年才达成巴黎和平协定。这还是因为美国国内实在受不了了，反战压力非常大，才被迫退出的。当然也有快的，比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败，打输了只好投降。预计消息面还会过山车，如果股市是按消息走，必然会有更多的大起大落。今天和谈了大涨，明天谈判桌刀光剑影也就下跌了。美股大幅探底回升，今天的指数已经追平战争之前，股市相当于只有波动没有下跌。假设今天战争直接结束，股指就会超过战争开始的开盘价，再次兑现了标普不会输给任何一场战争的历史预言。在消息面变化中，我们要提高耐受波动的能力，不能像平时那样觉得跌一点就是崩盘。暂时消息急剧变化，股票的波动大于平时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的情绪变化带来了集中的买入和卖出交易，驱动了市场的短期高波动率，否则按标普指数的低波动率特点，平时是很难有如此大型 V 字行情的。那面对消息反复，别高兴太早是一个提醒，散户完全不必去 FOMO 追高，怕战争恶化暴跌，怕战争结束暴涨，都是脱离了投资的本质。投资的本质是投资好的公司，在实体经济的成长中获得我们应该得到的那部分增值收益，而战争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恐慌下跌所形成的好价格，用好的价格买到好的公司，成功率会大很多。那么当股市从下跌行情转向上涨行情，恢复美股的牛气时，什么样的个股才能跑赢大盘呢？我先说100%靠谱的，就是和大盘一样直接买大盘，买 VOO、SPY、QQQ， 大盘反弹多少咱就反弹多少，大盘又跌了咱也不会比大盘更差。乱局当中指数会比个股更加的稳定发挥。那如果从来都是炒个股，现在也手上都是个股，什么样的个股能在恢复性行情中跑得略快一点点呢？市场回暖时，战前比较强势的个股有望最先恢复强势，市场下跌时就像狂风骤雨，粗杆的和细杆的禾苗都倒伏在地，雨过天晴时腰杆硬的禾苗会先站起来，而那些弱不禁风的苗还趴在地上。股市里调整可能是大家一起调整，但是调整结束时原来的强势股反弹起来会更为强势。2025到2026年跨年最强品种就是存储板块，美光科技 MU、 闪迪 SNDK、 西部数据 WDC 和西捷科技 STX。 大盘调整时他们调整幅度不大， 大盘企稳后，他们创新高。内存和硬盘仍然供不应求，股价也在强势阶段。而那些本来就跑输大盘的品种，大盘下跌时跟着跌，大盘企稳时他们却跟不上反弹。但是市场上强势牛股少啊，平庸的股票还是比较多，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无法跑赢大盘。我们也不用怨天尤人，因为主动管理的基金经理也经常会跑不赢大盘。我的公开账户今天跑不赢大盘，收盘后截图净值回升1763，净资产17.7万，涨幅1%。今天不如大盘，主要还是特斯拉拖了后腿，其他持股都是上涨的。特斯拉今天虽然也是跟大盘乐观情绪一样高开，但没守住，出现大阴线。最近一段时间，特斯拉是下降趋势，暂时没看到趋势反转信号。下跌的支撑位有两个，一个是310到320之间，另一个是260到280之间。200多应该是强支撑了，不太可能跌破260。即使如此，特斯拉最多仍有20%的下跌空间。特斯拉下跌的原因是交车数据不好，财报不好，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马斯克从拿到10,000亿薪酬包之后就很少刺激股价，无大饼可吃，股价拉不动。特斯拉一个月换手率100%，里边的资金进进出出的，如果不能做多，他们就做空，反正要弄出来一定的差价。今天消息显示，英特尔与马斯克深度合作 TeraFab 芯片技术，英特尔加入可以提升 TeraFab 的技术实力，更快实现目标。这一项目要砸出来一太瓦算力，最终用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太空数据中心，是特斯拉和 SpaceX 共同的大脑。英特尔先是抱了川普大腿，后又被英伟达战略合作，现在又攀上了马斯克。英特尔是怎么从一只弱鸡变得到处左右逢源了呢？2025年3月，华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接任 CEO， 自那时起英特尔就见底大涨。我最近醍醐灌顶啊，高通为什么不行呢？高通是唯一一个芯片巨头当中不是华裔当掌门人的。你看，英伟达华仁勋祖籍浙江，生于台湾， AMD 的苏姿峰也是生于台湾，英特尔的陈立武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博通陈福阳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这些公司全部大涨啊。除特斯拉之外，其他几只明星股的技术形态都已经得到修复，有的修复得非常快，有的修复得不太明显。谷歌的头肩顶已经被 V 型反转击破，目前重回上升格局。谷歌上一轮的头肩顶没有完成最小亮度跌幅，提前结束头部形态，目前 V 型反转结构中，后市我预测将震荡上涨。我底仓持有获利超过100%的谷歌仓位将会继续持有。英伟达长期横盘后大概率会出现假破位，目前这个预测已经实现。英伟达在3月30号跌破年线，也跌破了前期震荡区间的最低点，是破位图形，但是它迅速扭头向上，假破位成立。这一次假破位增加了股价重新上涨的概率。苹果和亚马逊的 K 线图震荡看涨，这两只股的图形上看不出战争有什么影响。今年跌最多的科技巨头微软是否有可能否极泰来呢？微软今天高开，但没守住上涨的成果，高开低走，收盘仅仅上涨 0.55%， 明显弱于大盘。微软技术上极有可能见底，如果这次财报能改变投资者的看法，股价就可能会反弹。这可能是好东西加给出了好价格的一次机会。所有个股判断都是个人分享啊，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